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8号礼拜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波兰宣布共产党属非法，取缔共产党。12月3号，地处东欧的波兰宪法法院作出裁决，正式宣布波兰共产党属于非法，并且要求将其从政党注册中移除。原因是该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违反波兰宪法第13条，这条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法官 Christina Polowitz 在裁决中强调，在波兰的法律系统中没有容纳美化共产主义罪行的政党的空间。该党造成了导致几百万人类离世的犯罪和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包括我们的同胞和波兰公民。法院还说，该党基于战前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并赞扬苏联在1920年入侵波兰的行为，这个和波兰的民主秩序相违背。这项裁决意味着波兰将不再有共产党的存在，亦结束了其2002年再度成立以来的存活历史。尽管目前其成员亦少得可怜，显然波兰去共产党化走了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前列。众所周知，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没有改变中国，但是东欧共产国家就发生了剧变，即出现了民众推翻共产党一党制统治的运动。剧变最先是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后以苏共灭党、苏联解体告终。在东欧的剧变中，除了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事件之外，其他国家都是通过自由选举由共产党和平移交政权结束的。在前东欧国家中，波兰人在抛弃共产体制之后，一直致力于去共产主义化，消除共产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的有害影响。具体包括1998年12月波兰议会通过立法，成立了民族记忆学院。这个机构专门调查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政治迫害，并且在2000年7月1号开始运作。截至到2015年，这间学院一共收集了相等于90公里那么长的档案，发表了1794篇出版物，组织了453次展览，举行了817次会议，设立了30个教育网站。同时，学院调查人员约谈了103000名证人，讯问了508个被控犯罪的人员，促成了137宗司法起诉案。2016年5月，波兰的去共产主义法由总统签字之后开始实施。这项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并且明确提到1944年到1989年共产党专制极权统治象征着波兰丧失主权和政治迫害。所以和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制度有关和能够起到宣传作用的事件、日期、个人、组织等绝不应该出现在命名上。该法律要求全国各地必须更改广场、街道、道路、桥梁等具有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色彩的命名或者是地名。2017年6月22号，波兰议会又通过了一项法律修正案，下令在一年时间内推倒公共场合的所有象征和歌颂共产主义以及专制极权的塑像和纪念碑。波兰议会发表声明说，通过类似法律是向社会发出明确信号， 波兰国家禁止同反对专制制度，谴责传播专制思想的行为。声明中说，那些对历史曾经犯落严重罪行的人的纪念碑，如果被保存，将会成为专制政权的支持者散布错误观点、负面影响社会提供机会。在该法律生效之后，相关的塑像、半身像、纪念碑、纪念柱、露题、铭文题字、浮雕和其他各种标志等相继被清除。另外，在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的同时，波兰仲举行了各种活动悼念天主教神父波佩鲁什科遇难33年。这位37岁的波兰天主教神父当年曾经因为坚定地支持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而闻名。他在1984年的12月19号被秘密警察杀害，并且在当时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波兰司法部副部长阿基在2017年10月11号说，政府已经起草了法律草案，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房地产被共产党政权没收的那些前所有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给部分的赔偿，赔偿数额大约是占没收房地产价值的 20%。 阿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共产党跨台28年之后，波兰才制定了这样的法案，对这个我感到羞愧，这个本应该是早就实行的。在2020年，前司法部长、时任检察总长的齐奥布罗首次提出取缔共产党的动议。2025年11月，波兰总统卡罗尔·纳沃茨基再次向法庭提交类似的申请，说该党的目标和活动和波兰的法律秩序相违背。最后，宪法法院裁决波兰共产党非法，波兰从此再没有这个邪恶的政党。这个不单止对波兰这个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意义非凡，亦是在这里告诉全世界，共产党不应该存在在任何一个国家，是时候彻底清除祸害世界的共产党的遗毒了。对于饱受中共迫害和欺骗的很多中国人来讲，都盼望着中共跨台的这一日早日到来，因为只有抛弃邪恶的共产主义，抛弃邪恶的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才有希望。而在中国人抛弃中共之后，亦可以效仿波兰成立专门调查共产党统治时期政治迫害的民族记忆学院，那时将会有无数惨绝人寰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跟着讲下中共情报行动在西方无孔不入。11月13号，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说成功阻止了全球首例经过证实的由 AI 策划的网络间谍活动。Anthropic 高度确信 这个行动是中共的一个由国家资助的组织发起的。该组织利用 Anthropic 自己的 Crowdcall 工具入侵了全球大约30个目标，包括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化工制造商和政府机构。 Anthropic 幸运地阻止了中共的间谍活动，但在过去的20年里面，很多政府、大学和企业都成为了中共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中共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侵略性的情报体系，结合了庞大的专业情报部门和精心策划的人海战术。这个正是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匹敌并且是无力应对的关键优势。宾夕凡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亚德斯在2025年出版的《中共间谍战术全解释》这本书里面对这个有详尽的阐述。埃夫蒂米亚德斯在美国安全机构任职34年，可以说是美国研究中国间谍活动的权威。据他说，中共采取举国体制全民动员的间谍模式，具体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统战部、军事情报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大学生、普通公民和中国公民。在这套体系里面，专业人士只是众多的武器之一。中共最强大的武器是几百万潜在的非专业情报收集者，中共精心地将他们武器化。2017年中共颁布的国家情报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及企业无论身处国内或海外，必须协助情报工作，拒绝者可能会被起诉为妨碍政府职责罪，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最长可达15日。其他中共法律和政策还包括冻结资产、处以巨额罚款、将个人及其家属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限制其出行、借贷和入学，或对亲属施以骚扰，直至遵从为止。中共实际上是准许中国的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和国有和私营企业肆无忌惮地窃取外国的知识产权，而且完全不受惩罚。他们知道而且深信，中共绝不会引导涉案人员到国外，绝对不会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亦绝对不会允许知识产权所有人在中国境内追讨赔偿。一旦数据越过国境，到时就成为既定事实，并且无法挽回。据联邦调查局 FBI 估计，这一行为每年比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225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中共用研究经费、税收减免、人才投衔和几百个官方技术转移区提供快速商业化通道，奖励这些窃贼。其结果就是防不胜防，西方情报机构需要派遣几十名精英特工去培养高价值的间谍，而中共就派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去执行微小并且风险低的任务，比如拍摄设计图、复印敏感但不是机密的文件、购买受限制的零件、转发电子邮件附件，或者是将通用电器发动机的设计嵌入一张发给中国家人的日落相片里面。每个单独的行为可能不具有破坏性，但累积起来就在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极其有效。这种做法已经有效地剥夺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埃夫蒂米亚德斯称其为沙粒政策。他说，中共与其派遣特种部队坐潜艇去偷一桶沙，不如派10000名海滩游客每个人带几粒沙回来。前 FBI 局长哈里斯·托弗雷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给 NBC News 听，中共间谍活动的规模令人震惊。他并且说，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共对我们的企业创新、理念和经济安全构成更全面的威胁。 两党联合成立的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不单止好像基斯亚历山大将军所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更加是削弱了美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另外据估计，商业机密盗窃每年被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1800亿至5400亿美元之间。FBI 目前处理大约2000宗与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并且每日新增2宗，年均达到730宗。考虑到每宗案件所需要投入的调查和法律资源，现在的处理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但实际上，他们起诉的案件只是占中共实际间谍活动的极少部分。正如埃夫蒂米亚德斯所说，我们的人员根本没有办法应对这样规模的案件狂潮。在上述的情况下，形势似乎令人绝望，但其实仍然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对抗中共大规模的情报渗透行动。第一，禁止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担任敏感职位，明确禁止中共党员、千人计划参与者或者是受制裁的中国实体员工获得安全许可，或者参与机密、军民两用或关键技术项目。第二，接受联邦研发资金的机构中必须实施内部威胁防范计划，将与中国实体的可疑接触纳入获得资金的条件，设立举报人保护机制。第三，签署联盟间的知识产权防卫协定，由五眼联盟、欧盟、日本、南韩和台湾共享实时威胁数据，协调出口管制，并联合制裁协助盗窃行为的企业和大学。第四，对已经证实的盗窃行为实施自动严厉的制裁。当中共法院拒绝执行西方知识产权判决那时，应该冻结其资产、拒发签证，并对整个产业征收关税，令中国境内的盗窃行为承受经济痛苦。第五，转移举证责任，任何寻求获得西方敏感技术的中国个人和企业必须主动证明其不受2017年国家情报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情报义务的约束。这五项措施如果能够同步实施，将会大幅提升中共窃取技术的难度，并且对其盗窃行为实施惩罚。但是如果只是将部分的措施纳入法规或者是部分执行，将没办法压止这一趋势。这些措施必须积极执行和落实，如果不是，美国将继续在和中共这个强劲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处于下风。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